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同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
高兴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知道咧，我哋教会我哋今年就会开始一起嚟到去睇哥林多前书。
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今年开始一同的来看。咁
系好多團契喺星期五、星期六咧，就已經係查過呢一段嘅經文嘅。
多團契在星期五、星期六的時候已經開始查看呢段的經文。
所以我都係第一次咧，就係講一篇道，係知道咧喺在座好弟兄姊妹都對呢一段經文係已經好熟悉嘅。
你這次是我第一次講到是一段係都很。
咁但系我哋都一齐嚟到去睇一睇，我哋今日个题目就系人算什么圣徒。
我们一同的来看今天的题目，算什么圣徒？
嗱，咁我相信即系大家对圣徒嘅呢个嘅观念，可能都会好唔同。
相信大家对于圣徒这个概念都有不一样。
嗱，喺即系我哋如果同一个人讲话问佢圣徒系乜嘢咧，佢嘅印象可能就话。一个在个头顶有个光圈的一个信徒。
我问，对于这个圣徒的概念是什么啊？说是一个人头光环的，
或者会想到在天主教堂里面那些雕像，
或是在天主教堂里面的一些雕像。
咁一啲对天主教熟悉啲嘅咧，佢可能会觉得就系一个通过天主教圣典被拆封为圣嘅一个人。
有进一步的认识的人可能都会说是一位通过天主教圣典被超封为圣的人。
一个神学家他的 observation 很有趣，他说呢 圣徒呢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罪人。
一位神学家他的看法是很有趣的，说是一位已经死去的罪人。
但是他一生的事迹呢是曾经被删改过和修葺过的。
就他一生的事迹是被修改过或者是编辑过的。
其实咧，如果当一个人如果佢一生里面所做过嘅所有嘅坏事都被删除嘅话咧，咁佢应该系一个圣人。
其实当一个人在一生中所做过所有的坏事都被删除的话，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圣人。
但个问题就系话咧，如果呢个圣人仲未死嘅话咧，咁佢仲会有可能会继续做坏事。
可是如果一个圣人，他还没有死的话，他还可以做坏事。
所以咁佢可能又系会唔可以做一个嘅圣徒。
那么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圣徒了。
咁喺圣经里面所提及嘅圣徒咧，其实系活嘅，唔系死嘅。
而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圣徒都是活的，不是死的。
为咗呢样嘢，我哋都要感谢神。
为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感谢神。
今日我哋睇嘅系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或者我哋请Bill帮我哋读一次先，大家可以一起跟住嚟到去睇。
今天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让我来念。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以致你们在恩典恩赐上一无所缺。因却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必坚定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OK， 麻烦你。咁呢一段其实是保罗书信一个好典型的一个的开场白。
这段的经文其实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典型的一个开场白。
一至三节就是一个的问安啦。
第一到三节是问安。
然后第四到第九节呢就是保罗为了哥林多信徒来感谢神。
四到九节是保罗为了跟哥林多的信徒来感谢神。
一样嘢好特别嘅，就系我哋睇到咧喺呢段经文里边咧，每一节都有提到耶稣基督嘅。
很特别的是，每一节的经文里面都有提到基督耶稣。
第五节他没有直接提耶稣，但是他说在他里面，这个他就是主耶稣。
虽然在第五节里面没有明说的耶稣基督，可是有他这个字里面，他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单是看这九节的经文的话，我们会觉得啊，哥林多的信徒都挺好、啊。
如果我们单看这九节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说哥林多的信徒是挺好的。
但其实事实上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在教义上面和行为上面的错误。
可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好多在教义上和行为上的错误。
其实在第十节，在一章第十节开始，就保罗就开始劝哥林多的信徒。
其实在第十节开始呢，保罗就要劝哥林多的信徒。
如果大家有看过哥林多前书的话，就会知道其实跟着整卷哥林多书，就是保罗就是有很多的劝勉，对哥林多信徒很多的劝勉。
如果大家看过哥林多前书的话，就发现以后的经文都是保罗对于哥林多的信徒有好多的劝勉。
其实我们发觉呢，其实最初这九节的经文呢，其实是为到保罗之后的一些劝勉是奠立了他的基础。
所以呢，在前九节的经文呢，就是为了在后面要说的内容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个开场白里面的很多的要点呢，保罗都是在稍后的经文呢就是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在这个开场白里面，好多许多的要点呢都在后面的地方呢会有进一步说明。
咁我哋或者喺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哋就去睇呢一段嘅经文。
现在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然后我们一同的来看经。
父神，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有你嘅话语。
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哋更加感谢你赐俾我哋有使徒保罗将好多嘅信息喺度传俾我哋。
感谢你赐下使徒保罗把你的信息传留给我们。
当我们一起来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求神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求神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求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
求圣灵亲自的做教导的工作。
叫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我们都是同感一灵。
要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
以到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在未进入经文之前，我们想看一看即哥林多这个城市。
在我们看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哥林多这个城市。
哥林多就是今天希腊的一个城市。
哥林多是今天希腊的一个城市。
在这个图呢，这个就是地中海啦。
这个对地图是地中海，
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图的右下角那个位
置。以色列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图的右下角。
大家或者都认得左上角那个就是意大利啦。
大家应该可以认出这个左上角是意大利。
咁呢个哥林多呢个城市咧，就喺希腊，就喺呢个爱琴海同埋爱奥尼亚海中间嗰度。
哥林多这个城市就在那个爱琴海跟爱奥尼亚海中间。
嗱，呢个系一个即系一个 close up 啲嘅地图，
这个是比较近的一个地图。
咁我哋睇到喺哥林多市咧，其实喺系位于一个南北陆路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
我可以看到哥林多是在这个南北陆路这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你由南去到北，喺希腊由南去到北咧，一定系要经过一个好窄嘅一个地方。
因为你从希腊的南到北，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很窄的地方。
咁哥林多就系喺嗰个位。
哥林多呢就在那个位置。
咁另外咧，其实喺东西嘅海路咧，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嘅。
另外呢，在这个东向西的这个海路上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如果你想由爱琴海去到这个爱奥尼亚海，
如果你要从爱琴海去爱奥尼亚海的话，
当然你可以绕过去南边，就是在陆地的南边绕过去。
当然你可以绕过这个南边这个大的陆地过去。
但是问题呢，在南边那里呢，那个海流是很险恶的。
可是呢，这个南面这个海路是很险恶的。
当时呢他们的人就讲就说呢，如果你未立遗嘱的话呢，你都不要经过南边那个海岛。
当时的人说呢，如果你还没有立下这个遗嘱的话呢，你不要走那条航道。
所以如果货物是要由东去到西或者西去到东的话呢，他们就会在哥林多那里那个位呢，是经过大约四里长的陆路在那里经过。
所以呢，那些货物如果要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的话呢，他们通常会经过这个陆路哥林多那个地方，大概要走四英里的地方。
他宁愿由海路转陆路再转回海路，都不想在南边那里经过。
他们会选择从海路转成陆路，然后再回这个海路，而不但是从这个海路去。
所以咁个哥林多市呢，其实就成为咗南北陆路同埋东西海路嘅主要通道。
所以呢，哥林多市呢成为呢这个南北陆路跟东西海路的一个重要的，
而且系一个就系货物嘅转运中心，
是一个货物的转运中心。
在大约二十年前，我有机会同一班弟兄姊妹我哋去了雅典，然后跟住我哋经过哥林多，然后又揸车去到西边的 Patras 嗰个地方。
大概二十年前，干年跟一些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去到这个哥林多、雅典那些地方。
在今日咧，喺嗰个哥林多嗰个位咧，其实已经有一条运河。
今天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已经有一条运河，
一条很窄但系好高的一个运河，所以他们不需要再在那里咧陆路转海路转做陆路，
是很窄可是很深的那个运河，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再经过陆路，然后再改成海路。
嗱，咁我哋再嚟去睇翻哥林多市，
我们再看这个哥林多市。
嗱，喺当时咧，哥林多市呢个人口大约系四十万。
当时的人口呢大约是四十万。
咁佢系喺罗马帝国阿该亚省嘅首府。
他是罗马帝国亚该亚省的首府。
咁就讲过啦，佢系一个货物转运中心，所以咧佢经济系相当繁荣。
它是一个货物的转运中心，所以它的经济很繁荣。
咁物质丰富，通常咧都系带嚟道德败坏啦。
物质很丰富，所以通常都会道德败坏。
咁我哋亦都知道，希臘人佢哋係最深於哲學同埋好崇尚智慧。
我們也知道希臘人，他們是很最深於哲學，而且呢是很崇尚智慧。
咁佢哋亦都係有好多嘅假神，其實包括咗一個希臘愛神。
我們有好多的假神，包括呢這個希臘的愛神，
Aphrodite。咁喺啲爱神庙里面咧，其实有庙妓嘅制度。
诶，那些爱神庙里面有庙妓的，
佢哋就系认为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同呢啲庙妓行淫嘅话咧，你就会可以亲近到神。
啊，他们认为如果跟那些庙妓行淫的话呢，他们就可以亲近神。
所以你会睇到当地佢哋嘅宗教同埋嗰个社会风气系几咁嘅败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宗教跟社会的风气是那么的败坏。
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是保罗就在那个地方，他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那里，他就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
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保罗在他第二次的传道旅行的时候，就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
那个就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里记载了。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记载了。
亦都提到就系话，使徒保罗喺嗰个喺哥林多度住咗一年半嘅时间。
里面也提到了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
咁我哋知道喺哥林多教会，大部分嘅信徒都系外邦人，有一啲嘅系贵族，但系大部分都系平民同埋奴隶。
我们知道那里的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有一些是贵族，大部分是平民或是奴隶。
咁我哋会睇到就系话喺保罗大约系喺公元54、55年嗰个咁长一个时间咧，佢喺以弗所嗰个地方写呢个哥林多前书。
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大约是在公元54到55年在以弗所边写哥林多前书。
嗱，保罗建立咗哥林多教会离开咗之后，
当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之后离开了。
他是从这个甲来士家里面的人听到一些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消息。
他是从格莱士家里的人听到一些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消息。
这个就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一节那里提到的。
那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一节里面提到的。
同埋咧，我哋喺圣经里面亦都睇到咧，喺哥林多前书之前咧，其实有另外一封信系保罗写俾哥林多教会。
也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知道在之前他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咁呢个就喺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嗰度提到。
那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里面提到的。
保罗话：我以前写信告诉你们。
保罗在里面说我以前写信告诉你
一啲嘅嘢，嗱咁呢封信咧，其实今日已经系失传咗啦，我哋即系已经揾唔到啦。
那封信呢，在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但如果揾到嘅话咧，可能咧系要叫做哥林多前书都唔定。
如果找到嘅话，可能会叫做哥林多前书。
啊，咁嗱，正话提到就系话。在这个一至九节这个开场白里面，很多的要点都是在这个信函的稍后部分是有进一步的解释。
刚才提到在前九节的里面的要点都会在后面再详细的说。
那我们很快看看，在第一节那里保罗提及他自己的使徒身份。
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一节里面保罗提到他的使徒的身份，
然后在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就是辩护他作为使徒的权利，
然后到第九章保罗就辩护他作为使徒的权利。
在第二节那里保罗称呼哥林多信徒是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
在第二节里面保罗称哥林多的信徒为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
咁其實在哥林多前書裏面咧，係講咗好多哥林多信徒在很多方面都不可以過到聖潔的生活。
在哥林多前書裡面提到好多哥林多信徒在許多方面都不能過聖潔生活的方面。
列舉一啲嘅例子。
給一些例子。
佢哋分派結黨。
分派結黨。
喺第一章、第三章嗰度都有提到。
在第一章跟三章裡面都有說到。
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信徒视而不见，在第五章那里。
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信徒们视而不见，在第五章里面。
第六章的提到他们彼此告状，是告到在不信的人面前。
在第六章里面说到他们彼此的告状，而且告到那些不信的人的面前。
第十一章那里提到他们不按规矩吃主的圣餐。
在十一章里面说到他们不按规矩是主的圣餐，
有人饥饿，有人酒醉，
有人饥饿，有人醉酒。
第五节提到保罗称赞哥林多信徒，他们是很有口才和知识丰富。
在第五节里面提到保罗称赞他们很有口才，知识丰富。
但在十三章里面保罗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爱的话，好好的口才和知识都是没有任何价值。
在十三章里面保罗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爱的话，你有很好的口才跟知识都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第七节那里提到信徒的恩赐。
第七节提到信徒的恩赐。
他在临前第十二章保罗就解释了属灵的恩赐。
在十二章呢，保罗就解释了属灵的恩赐。
而且鼓励哥林多信徒要追求那个更大的恩赐。
而且呢，保罗在鼓励哥林多的信徒追求那更大的恩赐。
在第九节那里他提到是合一。
在第九节提到合一。
与主耶稣联合在一起。
主耶稣联合在一起。
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会看到教会就是因为很多不合一的事而到令到四分五裂。
可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教会里面就是因为有好多不合意的事情而四分五裂。
好一些经文其实都已经提过了。
好多刚才已经提过的。
即是跟他们是不圣洁，即是都是有关。
那跟他们不圣洁是有关的。
那我们先详细的来到去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即然后我们去思考一下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详细的看这段经文，然后再思考它对于我们的意义。
虽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查过这段的经文，但我们或者都应该一个详细的来到去看一看。
虽然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已经查看了这段的经文，是都让我们一同的来详细的看。
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提保罗就系话佢系奉神嘅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嘅使徒。
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他是奉神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
徒。咁其实喺当时咧，书信嘅格式咧都系写信人系一开始咧就系先介绍自己。
当时的书信呢，都是写信人一开始都介绍自己。
其实如果我哋睇咧，其实所有嘅保罗书信咧，都系佢以自我介绍为开始。
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话，所有都是用这个自我介绍来开始的。
唯一可能一个嘅 exception 就系希伯来书。
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一开始嘅时候咧，冇讲系边个写嘅。
可是这本书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是谁写的。
但今次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我们不是很肯定。
其实我们也不太肯定这个书的作者是谁。
但另外13卷保罗书信肯定的保罗书信保罗都是一开始就介绍他自己。
可是其他13卷确定的保罗书信呢都是保罗自我介绍来开始的。
而且在这里第一节这里保罗是特别是讲他的使徒的身份。
而在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呢，保罗是特别的说明他这个使徒的身份。
大部分的保罗书信呢，保罗都是以他自己使徒身份介绍使徒身份开始。
大部分保罗书信呢，都是介绍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来开始。
有些书信他没有一开始介绍使徒身份，但是在那个书信的内容都会有提到。
虽然有一些他不在开头的时候说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可是在内容里面都有提到。
咁我哋知道使徒呢个字本身嘅意思就系一个 messenger。
我们知道这个使徒的这个字的这个身份呢，就是一个 messenger， 一个传信人，
一个奉差派嘅人，
一个奉差派的人。
所以呢个系广义嚟讲就系一个奉差派嘅人。
广义来说是一个被差派的人。
但我哋知道咧，喺狭义嚟讲咧，喺呢度嘅使徒咧，其实系个有唔同嘅特点。
可是狭义的来看呢，这个使徒是有一个特点。
喺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俾我哋睇到呢个使徒嘅一个狭义嚟讲呢个使徒嘅特点系乜嘢？
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提到这个使徒这个狭义的特点是什么？
使徒行传1:21嗰度咧，佢讲到就系话喺佢哋当中。同我哋中间来往嘅时候，同我哋喺埋一齐嘅一啲人，
在《使徒行传》1章里面，他们这里提到是当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藏在一起的人。
嗱，呢度就系当呢一个犹大佢系失去咗佢使徒嘅身份嘅时候，佢哋要补选一个使徒出嚟嘅时候，佢哋系咁样提。
那是就是在这个犹大他失去了他的使徒身份之后，他们要补选一个新的使徒的时候提到的。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9章那里，保罗讲到话：我不是见过你的主耶稣吗？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9:1里面提到说要见过我们的主耶稣。
咁我哋知道即系保罗在大马色路嗰阵时候主耶稣系向佢显现。
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大马色路上看见主。
咁喺以弗所书2:20咧，亦都提到即系教会系建立喺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边。
在以弗所书2:20里面提到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所以喺圣经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俾我哋睇到即系呢个狭义嚟讲呢个使徒嘅特点系乜嘢。
所以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告诉我们使徒这个狭义的定义是什么。
保罗一开始佢就讲佢自己使徒嘅身份，佢系咪喺度？夸耀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呢？
保罗一开始说他是一个使徒的身份，他是否在夸耀自己的身份呢？
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是保罗都是要去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到去辩护。
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保罗都需要为他自己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来辩护。
除了在哥林多前书9章之外，在哥林多后书10-12章，即是保罗都是有讲他自己使徒的身份。
除了在哥林多前书9章以外呢，在哥林多后书10-12章呢，他也有提到他这个使徒的身份。
那为什么保罗那么需要去辩护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呢？
为什么保罗需要那么重要的去辩护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呢？
即是我们会看到即是保罗的使徒身份经常被人质疑。
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使徒的身份是经常的受到这个怀疑。
其中一个原因，佢唔系十二使徒之一。
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
另外，我哋喺圣经都睇到系佢曾经迫害教会。
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到他曾经迫害教会。
嗱，保罗佢要为佢自己使徒嘅身份辩护嘅话，其实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佢系需要哥林多嘅信徒去听佢所传嘅说话。
他要为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去辩护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这个在哥林多的信徒来听他所说的话。
所以既然神系俾咗保罗使徒嘅权柄嘅时候，哥林多嘅信徒就系需要去听佢讲嘅说话。
既然神给了保罗这个使徒的权柄的话，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就要去听他所说的话了。
我哋喺圣经里面咧，我哋睇到保罗唔系要夸口嘅。
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呢，保罗不是要夸口，
反而呢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
反而我们看见保罗的谦卑。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有提到，他知道他自己是没有资格做使徒。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提到，他是知道他自己没有资格称为使。
在第十节那里他讲到他是靠着神的恩典。
在第十节里面说他是靠着神的恩典。
但是在第十一节他就说呢，我这样传你就要这样信。
就是在十一节他说我这样传你们也要这样信。
所以他使徒的身份不是说他自己配得，但是是神给他的恩典。
那就是说他这个使徒的身份不是他自己配得，而是神给他的恩典。
Okay. 另外呢，他第一节里面有提到这个苏提尼弟兄。
在第一节还提到了这个苏提尼的弟兄。
虽然不是很清楚他的身份是什么，
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但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提到一个苏提尼，就是哥林多当时哥林多的会堂的主管。
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提到一个叫苏提尼的，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主管。
而当保罗 被犹太人攻击的时候，这个苏提尼也都是在当地这个省长那个审判台前被打。
我们也知道当保罗被犹太人攻击的时候呢，这个苏提尼当时也是在这个省长的前面被攻击。
详细或者我们今天不提了。
详细的我们今天可能不去提了。
但是呢，我们的推测就是呢，这个苏提尼他之后是信了主，然后就跟保罗一起同工。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苏提尼之后信了主呢，就跟保罗一同的同工。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苏提尼 就是那一个在使徒行传那里那一个苏提尼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苏提尼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苏提尼呢？
因为如果保罗是跟他一起发这封信的话，那换句话说呢，这个苏提尼弟兄一定是哥林多信徒认识的。
因为保罗既然跟苏提尼一同的发这封信的话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的人是对他有认识。
保罗是相信他会接受他的见证。
保罗相信呢，他们也会接受他的见证。
我们再看下去，第二节那里他讲到这个是哥林多神的教会。
在第二节里面说到这个是哥林多神的教会，
而不是哥林多教会，
而不是哥林多教会。
实际严格来讲呢，这里不是你的教会。
严格来说，这里不是你的教会。
这里不是王牧师的教会。
不是王牧师的教会。
或者因为我们这里不是说 Ann Arbor 的教会。
也不是 Ann Arbor 的教会。
这里是神的教会。
这里是神的教会。
是在 Ann Arbor 神的教会。
是在 Ann Arbor 里面神的教会。
我们属于这个教会。
我们属于这个教会。
但教会是属于神的。
而教会是属于神的，
即不是属于人的，
而不是属于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归属感去这个教会，但是教会不是属于我们。
我们可以对这个教会有归属感，可是教会不是属于我的。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是神的管家。
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都是是神的管家，
不是主人，
不是主人。
那我们想一想，圣徒究竟是哪个是圣徒呢？
那让我们来想一下谁是圣徒。
在第二节这里他提到圣徒就是蒙召的，是被分别为圣的。
在第二节里面提到圣徒就是蒙召分别为圣的人。
利未记嗰度都有提到，你哋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在利未记里面也提到，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啊，圣洁一定系要分开嘅，
圣洁一定要分开的。
被洁净如果唔系分开嘅话咧，佢又会成为不洁净。
被洁净如果不分开的话呢，都会变成不洁净。
所以如果要保持洁净嘅话咧，一定系要被分开。
所以如果要保持洁净的话呢，一定要分开。
所以圣洁同呢个分别为圣系唔可以分开嘅。
所以圣洁跟分别为圣呢，是不可以分开的。
啊，咁唔系圣徒佢哋啊本身佢哋系圣洁。
啊，圣徒不是他本身是圣洁，
系透过基督神看佢哋为圣洁。
而是透过了基督神看他们为圣洁，
所以这些圣徒就是这些呼求主耶稣基督名的人。
所以呢，圣徒呢就是那些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
神赋予了他们不可以靠自己得到的圣洁，
神赋予他们那些不可以靠自己得到的圣洁。
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是主，
他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基督是主。
所以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所以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
所以这里也都是提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所以这里就是提到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第三节那里是一个的问安。
在第三节里面是一个问安。
那他又提到有恩惠和平安。
这里提到的有恩惠跟平安。
恩惠这个字carries
恩惠这个字，
在希腊人他们通常的问候语呢，其实是一个不同的字，是一个 carine 这个字。
这个原文是 carries， 可是在希腊人他们通常问候的时候是用另外一个字 carine。
这个字就是高兴或者快乐的意思。
这个字的原意是高兴快乐的意思。
保罗呢就将这个希腊人的通常问候语呢，他改了少少一个同音的字，是 carries。
保罗的用了这个希腊人经常用的问候语的改的一点，用的 charis 这个字。
咁这个恩惠这个字系这个恩惠系指父神赐俾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嘅恩惠。
恩惠这个字呢，就是指父神赐给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恩惠。
个焦点就系神嘅救恩。
那个焦点就是神的救恩。
所以呢个恩惠唔系我哋可以配得到嘅礼物。
恩惠呢，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礼物。
我们不需要向神偿还，也都是没办法可以偿还。
我们不需要向神来偿还，也没办法去偿还。
另外，平安这个字，
另外呢，平安这个字
是源于希伯来文 shalom 这个字，
是源于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字。
shalom 就是希伯来人他们通常的问候语。
shalom 呢是希伯来人经常用的问候语。
平安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差不多100次。
平安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大概100次。
在圣经里面这个平安呢，不是单单指没有苦难。
在圣经里面说的平安呢，不单是指没有苦难。
是意味着是跟神一个亲密关系里面得到的幸福。
而是意味着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中所得到的幸福。
另外这个平安呢，也都是意味着我们有神形象所带来一个的整体性。
另外平安这个字呢，也意味着我们拥有神的形象所带来的这个整体性。
人原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
人原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做，
但是罪破坏了这个我在我们里面神的形象。
但是罪把我们在神的形象破坏了，
所以要回复神的形象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要藉着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恢复的这个神的形象的话，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
所以这么说呢，就在这个里面所提的恩惠和平安其实是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呢，在这里说到的恩惠平安呢，其实不是很不简单的。
因为是只是要藉着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
因为唯有是靠着父神跟主耶稣才可以得到。
我们当中或者有些还没认识神的朋友，
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认识神，
我们都很想你得到真正的恩惠和真正的平安，
希望你们都可以得到真正的恩惠跟平安，
但只有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以得到。
就是唯有在父神跟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得到。
我们看第二大段有四至九节这里。
我们再看第二 大段 在四到九节里面。
我们都查经的时候或者我们都查过这一段是保罗的一个感恩一个感谢神。
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是保罗的一个感恩他在感谢神。
他为到神赐给哥林多信徒的恩典来感谢神。
他为了在神赐给哥林多信徒的恩典来感谢神。
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个不同的角度。
今天让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是感谢神。
当然我们要感谢神。
但我们想看一看即其实神给信徒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是呢让我们来看神给信徒的好处是什么。
首先在第四第六节这里是提到神给圣徒一些以往的恩典。
在第四跟第六节里面说到神给使徒一些以往的恩典。
第四节的所提的其实是已经发生了。
第四节里面所提到的是已经发生的。
是神已经赐了给哥林多信徒这些恩典。
是神已经赐给了哥林多信徒的恩典，
而且强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而且强调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第五节那里有提过口才和知识，
在第五节里面提到的口才跟知识。
口才就是对人的沟通啦，
口才就是对人的沟通，
知识就是对事的理解啦，
知识就是对事情的理解。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他又提到希腊人他们是寻找智慧。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希腊人在寻找智慧。
所以希腊人他们最深在这个哲学和智慧的上面。
所以希腊人他们是最新在哲学跟智慧上。
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谈讲说话或者游说人或者是辩论的一些技巧。
所以他们看重的是谈话游说跟这个辩论的技巧。
那第六节这里呢是提到藉着使徒保罗的见证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得到建立。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的见证，接着这个保罗的见证对于哥林多信徒的建立。
所以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其实是神是已经给了哥林多信徒很多的恩典。
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看到神已经给了哥林多信徒好多的恩赐。
神的心意呢是给他们敬虔地来去使用这些恩典恩赐。
神的心意是 要这些信徒们很敬虔地 来使用神给他们的这些恩典恩赐。
我们看了是神已经赐了给他们的恩典，我们现在看现在的恩赐。
刚才说的是神已经给了他们的恩赐恩典，现在我们看现在他们要得到的恩赐。
在第七节这里，
在第 七节里面，
他这里说他们在恩赐上面是一无所缺。
在第七节里面说他们在恩赐上是一无所缺。
那是不是真的什么一无所缺呢？
那是否真的是一无所缺呢？
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呢，这个一无所缺不是指他们想要的，是指他们所需要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一无所缺的不是他们想要的，而是他们需要的。
还有我们要留意神赐给他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我们要知道神赐给他们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给我们看到是神赐恩赐是给他们可以敬虔的生活。
从圣经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神赐给他们恩赐的目的是要他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
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那里就很清楚地讲了。
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里面很清楚地说到
神是将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了给我们。
神把一切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了他们。
所以我们一切所需要去活敬虔生活的都已经给了我们。
所以一切我们需要用来过敬虔生活的神已经给了我。
另一方面是看到恩赐是要来建立教会。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恩赐是用来建立教会的。
咁喺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嗰度，亦都即系好清楚咁样提到。
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很清楚地提到，
神所赐给教会的很多不同的恩赐都是为了建立教会。
神所赐的不同的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教会。
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给圣徒现在的恩赐对我们今天 的影响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神现在给我们信徒的恩赐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到我们生命有目的有使命。
他给我们的影响就是让我们生命有目的有使命。
另一方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是提到恩赐盼望。
另外在这节经文里面提到的是恩赐盼望。
那盼望的焦点或者对象就是主耶稣的显现。
这个盼望的焦点是这个对象是主耶稣基督的显现。
即换句话是主再来。
就是主再来。
那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那里都有提到。
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提到。
是因着我们的信也都是靠着的 圣灵的大能。
是因着你们的信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
就可以满有盼望。
让我们满有盼望。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被我们看到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生命是可以有盼望。
这节的经文给我们今天的影响就是说告诉我们生命有盼望。
是有这个永恒神国的盼望。
对这个永恒神国的盼望。
第八第九两节其实就看到神给圣徒的好处就是一个将来的应许。
另外在第八到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神给圣徒的好处就是对于将来的应许。
这里提到坚定到底，
这里提到要坚定到底，
是神主动的坚定这些哥林多信徒，
是神主动的去坚定哥林多的信徒，
以至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是在神面前是无罪，
以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无罪的，
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不是他们本身无可指责。
不是他们本身是无可指责，
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神算他们为无罪。
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神就算他们为无罪。
另外就是神的信实是保证这些一切应许都会实现。
另外呢，是神的信实保证了这一切的应许都会实现的。
这个就在第九节那里有提到。
那就是在第九节里面说到了。
另外我们都会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与主基督耶稣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相信接受主耶稣成为圣徒。
所以呢，我们首先需要相信主耶稣成为圣徒。
然后圣徒之间是需要合一。
然后圣徒之间我们需要合一。
那我们就很快地我们就看了这九节的经文。
那我们已经很快地看了 这九节的经文。
那我们去思想一下。
让我们去思想一下。
哥林多教会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实在有好多的问题。
他们或者那个主要 的原因就是哥林多信徒他们没办法去脱离这个败坏世界。
最主要的问题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没有办法去破离这个败坏的世界。
他们就陷入了世界的漩涡里面。
他们陷入了这个世界的漩涡里面。
他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是圣洁的。
他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是圣洁的，
但他们实际上没办法 在圣洁里面生活。
可是呢，他们没办法实质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那里有提到，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
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
其实哥林多信徒他们就是犯了这个的毛病。
其实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就是犯了这个毛病。
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有这么多的弱点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有那么多的弱点的时候，
为什么保罗还可以为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感谢神呢？
那保罗为什么还可以为哥林多的信徒来感谢神呢？
还称他们为圣徒，
还称他们为圣徒呢？
因为其实保罗是不是为哥林多信徒他们所做的事来到称赞他们。
其实呢，保罗不是因为哥林多信徒所做的事情来称赞他们，
保罗是为到信徒他们在神那里得到的东西、来到感谢神，
而是保罗为了信徒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来感谢神。
换句话说，保罗是将那个焦点在哥林多信徒他们所做的，
换句话说，保罗是把那个焦点从哥林多信徒他们所做的
转移到神为他们所做的，
转移到神为他们所做的。
那神是已经呼召了他们成为圣徒，
神已经呼召他们成为圣徒，
神已经赐了给他们需要的恩典和属灵恩赐，
神已经赐给他们所有需要的恩典和属灵恩赐。
所以在整卷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自我中心和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对比。
所以呢，从整卷这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于这个自我为中心跟对神为中心做一个对比。
那么神的教会在 Ann Arbor 比较神的教会在哥林多，那么怎么看呢？
如果我们把神的教会在 Ann Arbor 跟神的教会在哥林多相比，那是怎么样呢？
首先教会都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连教会都是在一个城市里面。
正话说哥林多城那时大约是40万人口，
刚才说哥林多城当时的人口大概是40万，
但 Ann Arbor 只有10几万，
就是 Ann Arbor 只有十几万。
但其实如果我们看完整个 Washtenaw County 的话呢，
可是如果我们看整个 Washtenaw County 的话，
大约是有37万，
大概是37万。
所以37万和40万其实都是差不多，
37万跟40万其实差不多，
所以呢是有些相似的。
所以呢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呢是很相似的。
信徒主要是外邦人，大部分是平民，
信徒主要是外邦人，大部分是平民。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
教会成员都是圣徒，
教会成员都是圣徒，
是蒙召的，是分别为圣的，
都是蒙召的，被分别为圣的。
所以这个是即系神为我哋所做咗嘅，
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
就喺正话第二节嗰度提到，
就是刚才在第二节里面提到的。
所以咁我哋都系同哥林多教会都系类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跟哥林多教会也很类似的。
信徒咧都系凡事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
信徒们都是凡事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
那我们这里很多专业人士，
我们这里也有好多专业的人士，
很多学者，
很多学者，
很多博士，很多医生，
很多博士医生。
那我们都是知识丰富，
我们都是知识丰富，
还有都是很多都是很有口才，
好多都是很有口才的。
那这个都是很相似的，
这个也是很相似的。
信徒在恩赐上面一无所缺，
信徒们在恩赐上是一无所缺，
但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否认，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否认。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呢，但是神是已经赐了给你，
可能你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可是神已经赐给了我们。
所以这个都是、就是、我们跟哥林多教会都是、相似。
所以呢这个方面呢也是跟哥林多教会是很相似的。
但我们知道呢，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没什么使命感。
可是我们知道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他们的信徒是没有这个使命感。
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使命感？
那我们怎么样呢？
信徒有没有永恒神国的盼望呢？
信徒们有没有对永恒神国的盼望呢？
即是保罗他对哥林多信徒的劝勉，
保罗对于哥林多信徒的这个劝勉，
亦都系有提到，即系佢哋要有使命感，佢哋要有盼望，
是提到的，他们要有这使命感，也要对神国有盼望。
咁我哋今日又点咧？
那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呢？
嗱，我哋喺呢一段嘅经文里边，我哋睇到保罗俾哥林多信徒嘅提醒。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给哥林多信徒的提醒。
在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但保罗在谈论他们的问题之前呢，保罗是先给哥林多信徒来回想一些东西。
就是在保罗谈论他们的问题之前呢，他首先给 哥林多的信徒回想一下他们所有的东西，
亦都就系喺呢九节嘅经文里边，保罗所提嘅，
那就是借九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
首先，佢哋系喺主里边系圣徒嘅身份。
首先，他在主里面是圣徒的身份，
而且我哋喺保罗嘅书信里边，我哋都会提到真正嘅信徒系需要注重全人嘅分别为圣。
真正的信徒，真正的圣徒，是需要注重全人，
全人分别为圣，
全人分别为圣，
包括灵魂体都系分别为圣，
包括了灵魂体都要分别为圣，
唔可以单系着重外边，亦都唔系净系单系着重内心
啊。所以呢，不可以单单的是看重外表或是内心。
如果只是着重外表不着重内心的话，就好像一个法利赛人那样。
如果单是看重外表的话，都变得好像法利赛人一样。
如果只是单是讲内心而不着重外表的话呢，
如果单是看重内心而没有外表的话呢，
那就会落咗喺洛斯底派嗰个咁嘅情形里边，
那就会变成好像洛斯底派的那个情况一样。
所以圣徒是讲紧全人都是分别为圣，
所以圣徒是需要全人都要分别为圣。
保罗亦都系提到，就系提醒哥林多信徒，神赐俾佢哋嘅所有祝福同埋恩赐。
另外，保罗也提醒呢更多信徒，神所赐给他们所有的祝福跟恩典，
令到佢哋一无所缺。
令他们一无所缺，
包括咗以往嘅恩典、现在嘅恩赐同埋将来嘅应许。
包括呢，在以往他们得到的恩典、现在的恩赐以及将来的应许。
这个就喺正话第四至到第九节嗰度提到。
那就是在刚才第四到九节里面提到的。
当然，保罗系想信徒唔好忽视咗神所赐嘅恩赐。
当然，保罗希望更多的信徒不要忽视神所赐的恩赐，
亦都唔好错误咁嚟到去使用恩赐，
也不要错误的来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
喺保罗嘅教导里边，我哋知道恩赐系用嚟建立教会嘅。
从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恩赐是用来建立教会的。
嗱，呢一段嘅经文今日对我哋嘅提醒系点样样咧？
那阶段的经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
有三方面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看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
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看我们的圣徒身份呢？
首先我们就要看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圣徒的身份。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圣徒。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圣徒。
所以我哋行事系要好似圣徒咁样。
所以呢，我们行事要像圣徒。
个 focus 就系话，我哋系要喺基督里边，我哋行事要像基督。
所以我们的焦点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行事要像基督。
所以我哋侍奉，我哋唔系按照我哋自己嘅意思，亦都唔系靠自己嘅努力。
所以我们侍奉呢，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我哋要知道教会系属于神嘅，我哋系仆人，我哋系管家。
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是管家。
不要即当作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主人，
不要把我们当作了这个教会的主人。
第二大点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恩典和恩赐。
第二个方面我们看，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恩典跟恩赐。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同工不足够呢？
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没有足够的同工吗？
是不是恩赐不够呢？
是否我们能处理恩赐不够吗？
或者我们的资源不足够呢？
或是我们的资源不够吗？
很多时候我们去在侍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们好像不够同工，不够恩赐，不够资源。
好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想到可能我们不够同工，我们不够恩赐，或是不够资源。
但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其实神已经很丰足地来到赐给我们属灵恩赐。
可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有很丰富的恩赐资源。
其实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正确地来到使用神的恩赐？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正确的来使用他们呢？
我们是要在基督里面来到使用恩赐来到去建立教会。
我们需要在基督里使 用这个恩赐来建立教会，
而且我们是要在爱中来使用这些恩赐，
而且呢我们要在爱里面使用这些恩赐，
而不是以世俗的方式或者一个自我中心来误用恩赐，
而不是以这个世俗的方法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来误用这些恩赐。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误用了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相信好多在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误用了这些恩赐，
或者我们当作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
或是我们把这个教会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要所有的人都要跟从我的做法，
我要所有人都跟从我的做法，
而忘记了其实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
而忘记了教会其实是属于神的。
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要来坚持我们自己的意见，
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用来坚持自己的意见，
而是要去建立教会，
而是要用来建立教会。
我想如果弟兄姊妹有在教会里侍奉的话，或者都会留意到其实的确我们有时候我们是误用了我们自己的恩赐。
如果弟兄姐妹有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话呢，你可能也发现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误用了神给我们的恩赐，
以致有很多的争执，
以致呢产生了好多的争执。
其实例子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
其实可以有找到好多的例子，
或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或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曾经为了我们教会要换一个 overhead projector， 我们有很多的争论，
好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就为了要换这个 projector 就很多的争论，
有人觉得我们一个很便宜的几百元一个我们就已经可以得了，
说买一个 几百块的就行了，
另一个就说我们要给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可以堪用一点的，
另外一个论点是我们买一个好一点的可以内用一点的，
所以为了一个这么小的事呢，在一个执事会里面讲了很久，
为了这件小事呢就在执事会里面讨论了好久，
人就觉得教会的资源不可以浪费了，
说这个教会的资源不可以浪费，
但另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不好的话其实一样都是浪费，
另外一个论点就是我买一个不好的也是浪费，
但我们想我们教会存在是不是为了一个 projector A 或者 projector B，
我们教会的存在是否是在于这个 A 牌子的 projector 或是另外一个 model 的 projector 呢，
执事同工是不是应该花很多的时间来到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执事同工是否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说我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
大家都说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最好的了，
但是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
可是两个意见不同的时候
就破坏了合一，
那就破坏了这个合一，
而忘记了那个大前提究竟是什么，
而忘记了他们的大前提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
可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两个 projector 没什么所谓，
就是两个 projector 就是没有什么分别，
如果买一个便宜的，
如果买一个便宜的
坏了就换了它，
坏了就换另外一台，
当然如果买一个好的堪用的话也都是好，
另外如果买一台好一点的可以内用一点的也是好的，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看呢，
那我们该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委员会来去负责这件事嘛，
那我们已经有一个委员会来负责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让负责同工去做决定咯，
那我们就要让这些同工负责的去做决定吧，
所以呢执事会呢不用讲这些东西的，其实
所以呢执事会其实不需要去讨论这个，
所以其实呢这个是一个 很小的例子，
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
但其实我们可以推出去，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同工会在执事会里面我们都要去留意，
可是呢同样的情况我们在同工会在执事会里面我们要留意的，
我们的大前提我们是要建立教会，
我们的大前提是我们需要去建立教会，
我们要小心不要误用了恩赐，
我们要小心不要去误用了神给我们的恩赐，
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按神的心意行事，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按神的心意来行事，
行事要像基督，
我们行事要像基督，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我们再看第三点，
我们再看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使命，
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使命，
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日生活里面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问题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我们关注的是什么事情？
是不是这个 COVID-19 呢？
是否这个新冠肺炎？
是不是这个政治局势呢？
或是政治局势？
不是说我们不去关心病毒或者不在乎政治局势，
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关心这个病毒或是这个政治的问题，
但我们更加要专注的，我们要知道神掌管明天。
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掌管明天，
并且我们相信神掌管明天，
而且我们相信神是掌管。
其实如果我们有留意教会的历史的话，
如果我们有留意这个我们教会的历史的话，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当时的政治局势都是很不稳定的。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的政治的局势也是很不稳定。
耶稣的门徒里面就有这个分锐党的，
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也有这个分锐党的，
他们都是很激进的，
他们是很激进的。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巴拉巴，就是在比拉多面前，就是比拉多说要释放一个囚犯的时候，
我们应该记得在圣经里面说到，在比拉多问犹太人他要释放那一个囚犯的时候，
巴拉巴他就是在暴动的时间杀了人的一个人。
巴拉巴就是在暴动的时候杀的人的。
所以我们知道 在耶稣那个年代其实都是有很多政治动荡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那个年代也是有好多政治动荡。
但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耶稣是讲很多关于那些事。
可是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耶稣好多的谈论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政治不可以拯救到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政治不可以拯救人，
我们的盼望也都不是在一个政府的当中，
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政府里面，
是神掌权，
是神掌权，
而且神是有一个更好的救赎计划，
而且神是有一个更好的救赎计划。
耶稣他在地上的那些日子，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
他就是专注在一个真正的救恩，
他专注在一个真正的救恩上，
就是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为我们赎罪。
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那个救恩，为我们赎罪，
那个才是我们的拯救，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
所以是的，不是说我们不去关心病毒或者不关心政治局势，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关心这个病毒或是政治局势，
但我们更加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神 的计划的里面，
而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施工上。
我们知不知道神为什么将我们放在这里呢？
我们是否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里呢？
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做什么呢？
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即不是只是关注自己或者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关注神的旨意。
我们不是单单是关注自己或是我们的环境，而是我们要看重是神的旨意，
不是着眼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
不要看重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是着眼于神已经为我们做和神将要做的事，
而是我们要看神已经为我们做的事情，而且将来要做的事情。
那在 Ann Arbor 的教会，
那在 Ann Arbor 的教会，
我们怎样看我们对神的委身呢？
那我们怎么去看我们对神的委身？
我们怎样看教会的事工呢？
我们怎么去看待教会的事工？
再看下去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回应教会扩堂计划呢？
我们可以看我们如何去回应教会的扩堂计划。
我们怎样去看教会事工的发展呢？
我们怎么去看教会事工的发展？
扩堂是非常重要的。
扩堂是非常重要的。
但扩堂其实是整体教会事工发展的一部分。
可是扩堂只是整体教会事工发展的一个部分。
在扩堂的同时，
在这个荒唐的同时，
我们自己都是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的预备好我们自己，
以便系同教会事工发展系同步，
以致呢我们可以跟教会的事工的发展可以同步。
嗱，所以扩堂系一定要系要继续。
所以呢，扩堂是需要继续的。
我哋可能喺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扩堂就会完成。
可能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呢，扩堂就完成了。
但我哋今日我哋就系要预备自己。
就是我们今天就要做好准备。
咁亦都就系。点解哥林多前书对我哋系几咁嘅重要？
那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对于我们来说那么的重要。
Ann Arbor 同哥林多有某程度嘅相似。
哥林多跟 Ann Arbor 呢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使徒保罗俾哥林多教会嘅劝勉，绝对对同我哋有关系。
使徒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劝勉，对我们也是有关系的。
到最后我们去看，就是人算什么呢？神你竟然在基督耶稣里面呼召我们是为圣徒。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人算什么呢？神你竟然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我们成为圣徒。
使徒保罗 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为了整卷哥林多前书做了一个基础。
使徒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为整卷的书信呢立下一个基础。
咁我正话都有讲过，有好多嘅要点喺个信函嘅稍后部分都会有进一步嘅说明。
刚才已经提到好多的要点，在信函的以后的部分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喺呢段嘅经文里边嘅重点就系话俾你听，我哋都系喺基督里边系圣徒。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圣徒，
所以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和持守合一。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持守合一。
神已经赐了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恩赐，
神已经赐给我们许多的属灵的恩赐，
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去使用这些恩赐来去建立教会。
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旨意去使用这些恩赐来建立我们教会，
承担使命，
来承担使命。
我们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这个哥林多前书。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哥林多前书。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
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藉着使徒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也都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
也感谢你这个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好多的提醒。
在这个九节里面一个的开场白，
在这九节经文的开场白里面，
你奠定了一个的基础，
你奠定了一个基础，
以致我们可以去继续去研读保罗的劝勉，
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研读保罗给我们的劝勉。
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到保守带领在 Ann Arbor 你的教会。
求主你亲自的来保守在 Ann Arbor 你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是扩堂的计划的当中。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扩堂的计划的当中。
求你都预备我们。
求主你预备我们。
以至到整体的教会事工可以同步的进行。
以致我们整体教会的施工可以同步的来进行。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
祷告不配奉下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祷告不配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Amen。